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神，我们今天进入了 Daylight Saving Time 日光节约时间或夏令时间，可是我看到弟兄姐妹都来到我们的中间跟我们一起敬拜神，而且精神非常饱满。我在 Virginia 的时候这个连续两年啊 Daylight Saving Time， 我发现教会突然间少掉一半，因为很多人可能还在挣扎着这个没有办法从床上起来，所以 I'm very proud of you， 真的很以大家为荣，感谢主。今天分享的信息是关于我们在福音上面所得到的托付，所承受的使命。他说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世界 Christendom 或者是说 Christian world有若干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第一个就是兴盛神学，兴盛神学呢，在各地盛极一时。这个兴盛神学就是 prosperity theology， 或者是叫做成功神学 success theology。基本上他们所讲的就是，只要你来信耶稣，你要啥有啥。这个我们的神他是恩典的神，慈悲的神，所以他会让你兴盛，他会让你成功啊！你想要女朋友就会有女朋友，你想要嫁人就会嫁人，你想要生孩子就会生孩子，你想要发财就会发财，你想要得名就会得名。基本上他们就把神当作一个 ATM。 可是这样的神学竟然能够在基督教世界里面盛极一时。另外一个就是基要派，因着将分别为圣与党同伐异来画上等号，而变成了孤芳自赏或者是各立山头。我对这一点体会最为深刻，因为我就是来自这个背景 fundamentalism。 再过来就是自由派，由于高度的来高举世俗的人权与解放的理念而越来越偏离圣经。他们甚至于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啊，他们不讲救赎的福音，他们讲社会福音。他们认为要改造社会，这是他们教会最重要的责任。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教会最重要的责任是传扬福音，让人们在福音里面因着神的真理的缘故，他们的心可以被改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福音派，这面临了年轻人流失和在社会争议议题上立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的教会必须来严肃处理的事情。另外呢，我们看到异端摩门教想方设法要混入福音派的行列。除了美国的这个摩门教之外，来自我们中国的邪教全能神教，也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东方闪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渗透、欺骗以及蛊惑。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如果上网搜寻福音的材料、圣经的教导，请你们远避几个网站，只要你们看到圣经中文网，马上把它干掉。只要你们看到跟随耶稣脚踪啊，这个祷告时光，就是这些的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名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东方闪电，是全能神教的伪装，不要进去，千万不要进去。东方闪电是极其恶劣的这样的一个异端，他们在国内可以借着绑架、勒索、女色、金钱等等的来诱惑人偏离真道。到了美国，他们现在在纽约注册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可是他们在法律上面 合法了， 这不代表他们在真理上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认同，绝对不行，因为他们就是异端。所以你看，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面，我们这样子大概浏览一下，我们就可以注意到的一些现象。那这些的现象，凡此种种的，都让我们必须思想，我们如何在这个世代，这个邪恶混乱颠倒是非黑白的世代，能够继续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所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是，我们万不可有的心态，我们面对神托付给我们的这宝贵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万不可有的心态有哪些呢？第一个，我讲不正确的态度。不正确的态度，按着刚才我们所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这个的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看到保罗他首先指出的事情是，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什么错误。这个错误啊 ，planet， 在希腊文里面的这个意思呢，在和合本里面把它翻译作迷惑、妄为、异端、迷路、谬妄等等。它其实它基本上所形容就是在真道上的飘移不定。那今天，包括了若干传道人在内的不少基督徒，就在真理上表现出以下的这些态度。第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或者就是他们随这个从众随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们还自诩是与时俱进，能够跟得上潮流。再过来一种就是当老好人，明哲保身，在一些的问题上从不表态，尤其是那一些具有争议性，那些 controversial issue， 他们不表态。为什么？因为他们谁都不想得罪。另外一种就是标新立异，自创新说，别立门派，同时贬义其他宗派以与基督徒来高举自己，我们才是教会，他们不是教会。可是要他们说出个所以然，他们不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我曾经听过一种讲法，这是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少尉排长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一个上尉辅导长，就是大陆的政委了，这个，所以我就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玩的把戏都一样啊。那这个我们有个上尉辅导长，他是属于一个特别的门派的。他说呀，这个你们不应该有神学院，不应该读神学院，因为他知道我读了神学啊。可是过一阵子他说，哎，我们教会办了一个神学班，你愿不愿意来参加？我就问他了，报告长官，请问一下神学院跟神学班有什么不一样？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这些的错误。那这些人他们会传讲错误的道理，其实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并不怕神。重点是他们并不怕神，他们所在乎的其实就是自己，我自己的感受，我自己的地位，我自己的权利，我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东西，或我自己不想失去的东西。所以这是这个第一种，我们说出于错误的态度是真的。那第二种就是来出于污秽。这个污秽呀，它基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洁净、不纯洁，它指的就是邪恶、不道德，尤其是在性方面的罪。所以在罗马书一章二十四节，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好吗？红色的部分，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 可怕。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性跟性有关系的犯罪，那些邪恶，那些不道德层出不穷。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神任凭他们行这一些出于污秽的事情。那第三个错误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用诡诈。咱们中文说用啊，用，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叫做 in， 这 in 啊，翻译成英文叫做 in 或 among， 就是在里头，在中间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是在诡诈里面，在欺骗里面啊、哦，那我们所传讲出来怎么可能是真理？我们前面讲的出于错误，出于误会，那是另外一个希腊叫 ache， 就是 out of 或者是 from， 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那种态度是出自错误，是出自误会，如果我们用的是诡诈，用狡猾的方法，用欺骗的伎俩，那我们怎么可能被神所悦纳？我们所传的东西怎么可能带人走出生命的黑暗？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不正确的态度，现在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不纯洁的动机。这是不纯洁的动机啊、哦！等一下，我按得太快了。哎，等一下。我怎么又可能删掉一页了？你看看，还真的我又删掉一页了。哎呀，抱歉。OK， 好，好，所以不是 OK， 好。那所以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呢，要我们非常慎重的来面对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我们必须确定我们所传讲、所见证的来源是真实的，动机是纯正洁净的，然后呢，方法是光明磊落的啊。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的就是不纯洁的动机。这不纯洁的动机，第一个就是讨人的喜欢。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们接受了神所托付的这个福音，神验证我们，把他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他说不是要讨人喜欢，讨人喜欢就是要迎合人的口味。他为了要迎合人的口味，就会避免去触及一些人们不喜欢、不愿意、不赞同的事情。那么一些基督徒之所以会去讨人的喜欢，之所以会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某些他们现在拥有或他们渴望得到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他们也会认为至少自己已经做了见证，传了福音，可以向神交差了。所以在这些跟自己利害相关的事情上面，我就充耳不闻，我就闭口不言，那就是要讨人的喜欢，我不要去得罪他们。再过来，不只是这样的一个消极的不去得罪他们，要讨他们的喜欢，还要来说用的是什么呢？用谄媚的话。这谄媚就是巴结、逢迎、奉承。咱们中文在形容这些事情上面就有很多的词汇啊，还蛮传神的，您说是不是？那这个用谄媚话的目的，显然是想得到某些好处，或者是免除某些的祸患。他用的这个原文字卡拉卡欧啊卡欧啊雷基亚，他的意思不只是说好话而已，他不只是在嘴巴上，甚至于是口是心非的来加以奉承而已。圣经用这个字很有意思，他是用花言巧语的方式 来诱骗对方，迷惑对方，好解除对方心理上的防备，为了要达到某种目的。借着一些很好听的话来解除对方心理上面的防备，这是谄媚的话。那么使徒保罗，我们看他的例子，他的榜样，他被捕之后呢，他面对负责审讯的罗马帝国的犹太省的巡抚腓力斯，这腓力斯很喜欢听保罗讲论，圣经记得很清楚。那保罗怎么面对他？他不仅把握所有可能的机会来向腓力斯讲论公义、节制和未来的审判，而且并没有试图说一些谄媚好听的话，好让腓力斯觉得舒服，以便来早日获得释放。没有，他这么忠心的、这么直截了当的来传讲这个公义、节制和未来的审判，讲到一个程度，圣经告诉我们说，让腓力斯甚觉恐惧。这是好事，因为通常人们听到不喜欢听的，或者听了害怕，就不听了，是不是？可是你看，腓力斯还三番两次的把保罗讲来，喜欢听他讲论。当然他的心态里面可能有一个部分，圣经讲的说，指望从保罗得到一些好处，因为他知道保罗是罗马公民，他不是半路杀出来取得罗马公民籍的，他是生来就做罗马人的。他心里想，保罗他是生来做罗马人，他又是在犹太教的这个群体里面是很有前途的人物，显然在身家上面有不少的银两，给他一点暗示，跟他耗下去，也许可以从他身上拿到一些好处，是不是？但是无论如何，保罗没有来逢迎他，没有来谄媚他，保罗就是向他讲该讲的话，所以他没有来谄媚他。第三种的这个错误的不纯洁的动机是什么？就是这个借着贪心。贪心的意思就是贪婪的欲求，贪得无厌的欲望。最重要的事情是，圣经用的这个字是可以为了得到更多而带入各种的各样的不义。你看看圣经是在哪些经文里面来提到这个希腊字的，在罗马书1:29，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计、诡诈，这个毒恨，看看跟贪婪相提并论了。而且圣经很有意思，把它放在中间的位置，好像有点承先启后的味道，是不是？它能跟这么多的恶事有关系啊？你再看以弗所书4:19，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良心既然丧尽，所以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贪官污吏，他们贪婪的那个事迹，真的会让我们叹为观止啊！有人竟然可以贪到一个程度。他讲，因为他不敢把钱存到银行去，那他只好收现金、收金条，可是已经多到自家放不下，他就干脆买了一栋房子，然后里面每一间都装满了这些现钞。更可怕的事情是，这些现钞啊，装在箱子里面，经久不动，箱子上蒙了一层灰尘不说，打开来看竟然还有钞票发霉的。你可以看到这些他根本用不上啊，弟兄姐妹们，不然为什么会让钞票发霉呢？说老实话，我没看过发霉的钞票，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吗？我们基本上可以看过那种可能被揉的已经有一点烂掉破掉的钞票，可是我还真没看过钞票发霉的。你就想 他贪到什么程度啊？他用不上，他就把它搁在那边蒙尘发霉，他都开心了。我绝对干不了这种事。那为什么？因为我对霉菌过敏。我一进到那个房子里面，我肯定就这个打喷嚏、咳嗽、流鼻水、眼睛睁不开。那些人怎么消受得了？是不是？啊，贪到这种程度。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就直接了当告诉我们说，要致使我们在地上这些肢体，他举了例子，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请大家把那个括号里面 那句话一起读一遍，来，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圣经不仅在以弗所书这么讲，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这么讲，也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么讲，有贪心的就跟拜偶像一样。这什么意思？我们一直贪求这个东西，以至于这个东西取代了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中应该要有那个地位。这个贪心一脚把我们对神那个敬畏给踢走了，他占据了那个部分，他想要继续得到那些东西好来填补那个空虚。问题是永远填不满啊，他就知道一直得一直得，就好像蚂蟥一样。蚂蟥他粘在人畜的身上吸血，其实已经吸饱了，可是他继续吸啊。他吸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下去，没有办法吃下去，他怎么样？从他尾巴这样流出来，他这样都开心了，奇怪。他自己用不上了他还要。你说人的贪心是不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所以使徒彼得他就告诉我们啊，假教师假先知呢就有这样一个特色，那就是贪婪。他们贪的是什么呢？财与色。假先知贪的就是财与色。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十四节十八节他就讲了，他说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将来一定会在基督教里面来起来。这我们一定要有心理准备。那些称为假基督的，你说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真的叫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以前在南韩，大韩民国南韩有很多的末日教派，撑到现在的最厉害的叫做统一教，统一教啊，世界基督教统一神灵协会，在英文里面叫做 The Unification Church。大家一听，哇，统一啊，哦，全天下定于一尊，有何不好啊？这个教主文先明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而他的起家就是借着蛊惑良家妇女去跟他行房事。他说这个叫换血，换血之后再让这些女的再去跟别的男人性交，他继续换血，通通变成了文先明的血统。你说邪恶不邪恶？可是我告诉你，照常有人去信他。而且他们很有名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的教主集体配婚了，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一次可以配个几万对，而且这些人结婚之前往往没有看过对方啊。就是文先明就把他们这些教徒的照片拿来看，这个哎，这个男这里啊，就是这样就一对了。这个比那个乔太所乱点鸳鸯谱还厉害。现在的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我发现一件事情，只要你敢讲，哪怕是瞒天大谎，只要你讲得出个所以然，然后能够讲得天花乱坠，最好再培养一些骨干的盲从者，那肯定就有人会继续来跟从你。今天这个世代就是这个样子，你说是不是啊？就是这个样子。 我去过大陆好多次，有些时候一些弟兄姐妹会来求我说，简老师啊，拜托你去跟我爸爸妈妈讲一下，不要再去听那些保健品的会议了。哇，这个好像在国内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啊，而且奇怪，他们总是有一些固定的套路啊，会找些长得不错的外国人披上了那个医师袍啊，然后这个可能再挂个听诊器啥的啊，就说他是某某医师某某医学博士，然后来推销，他说这个是他研这个经过多少年研发出来的东西，保证吃了之后百毒不侵，然后所有的全这个病啊，吃了他这个不必看医生不必开刀就自然痊愈。我告诉你，好多人被骗得一愣一愣的，你说现今这个时代是不是这个样子？这也反映出了物质虽然非常的丰富，生活虽然非常的方便，可是人心却是极其的空虚贫乏，您说是不是？哦，所以这些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什么的，圣经说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美国有很多电视播道家走的就是这个道路，不要被他们蛊惑啦，他们说的是我们很喜欢听的话，兴盛神学繁荣神学那一套。很久以前，美国这个可以说是电视布道家这个榨财的鼻祖 Jim Baker Praise the Lord 叫歌颂天地，他就这么讲，哎，他说啊，我看到了神让我看到了啊，这个电视机前面现在有人正准备要买一辆就说可能 Toyota 好了，或者是 Honda 的车子啊，神知道你们需要，你们想要一辆更好的车子，神愿意祝福你让你得到那个车子，你怎么可以领受到这个祝福呢？赶快掏出你的支票簿来，在支票的抬头上写上 Praise the Lord 这个歌颂天地这样的一个节目，把你要买这个 Toyota 或 Honda whatsoever 车的这个价钱这个写上去，然后赶快寄过来，我们收到你这个支票把它入账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让你去买一辆宝马奔驰。好多人被骗呢，奇怪啊。后来我看了一篇文章来讨论这个，因为美国中西部有很多的农民在农闲的时候没事干，那个时候又没有像现在什么网络什么的，所以他们又很单纯啊，他们就打开电视就看金贝克的这个 Praise the Lord 歌颂天地这个布道节目，然后被哇这个被他弹的这个血气沸腾啊，非常的激昂啊，我要来服侍主，我要得到祝福啊，就支票就送出去了。结果事实上怎么样？肥了金贝克，瘦了自己。金贝克贪污到什么程度你们知道吗？他连他的狗屋都装冷气，他狗住的房子比我们许多人住的房子还要大，狗屋啊！你说这个人多么的邪恶，多么的邪恶！可是就有人愿意被他蛊惑。圣经已经讲了，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所以这些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我们看到层出不穷，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有了心态，我们必须要明白受神托付了这个意义。大家把经文来读一遍好吗？红字部分来，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好，神验中了我们，这个验中希腊字很有意思，它不只是验证啊，它不只是给我们一个考验，它是在考验之后给予我们认可， 而且保罗他在这里用的那个动词时态是完成式，这意思是神这样的来验证我们，这样的来认定我们，他就是一次过的，他就是永远有效的。那我们怎么能够得到神这永远有效的认可呢？很简单，因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在神面前被他称为义了。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在我们中文字繁体字正体字那义里面看得最清楚，简体字看不出来。义是阳在我上面，是不是？大家写一写，是不是这个样子？施浸约翰看到主耶稣的时候，指着主耶稣说什么呢？看哪，神的什么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披戴基督，因为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圣灵用主耶稣的宝血来亲自的洁净了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天父所看到就是基督的义，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义，我们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被我们天父称为义了。那这样的一个义，这样的一个认可，就使我们获得与神同工的机会。所以圣经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好厉害啊！我们竟然能够做神的同工哎。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天高怎么样皇帝远，这什么意思？哎呀，皇帝啊高高在上，离我们很遥远啊，哦，可望而不可及啊。可是我们的神借着他的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与我们同在，而不止如此，他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特权，这样一个地位，来与他做同工，来与他一同做工。所以弟兄姐妹，对啊，对这样的一个同工的机会，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好像一个工头，他带领我们在根基上来建造各自的工程，这个根基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除他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我们个人要在这个上面建造的工程必然如何显露？保罗把它形容为到那个时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经不经得起这审判之火的考验。所以他用的这个试验就是 dokimazo， 他要来试验我们啊。因此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务必要查验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务必查验神对我们的旨意。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好吗？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这里用的这个动词的时态是现在时，所以这是我们持续要去做的，我们要每天查验，时时查验神对我们生命所定的旨意。而当我们越查验，越去寻求，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旨意是纯全善良，真的是可喜悦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 许多弟兄姐妹知道我是因为失恋来信主的，这是事实啊。我说我们的神用各种的方法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有些时候我们自以为最得意的部分，神就用那个部分来破碎我们，是不是？好，话说我信了主之后，我就抓住牧师给我的一个教导，说奉主耶稣名向天父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着，我就拼命求主啊，求你把我的女朋友带回我的身边。我没有察觉神的旨意耶，我就跟主说，我就是要他回来。感谢主。后来我的牧师告诉我什么叫做奉主的名。你如果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啊，这个你到了后面你就会看到主耶稣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奉主的名意思是我们要爱他，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所以我们要开始寻求主的心意。我感谢神了。好，主啊，你不要他回来就算了哈，可是求你给我一个。后来主真的给我一个，就是在后面坐的那一位哈，我的宝贝老婆，她真的是我的宝贝啊，啊，我的心肝宝贝，因为她的缘故，我就叫我两个孩子也叫宝贝。然后我的孙子我也叫宝贝，所以有些时候就忽略掉，我就略掉后面什么宝贝老婆、宝贝儿子什么的，这全家这么一叫宝贝，大家都回头。真的，神给我们的安排一定是最好的。我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寻求他的人吗？阿们吗？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来持续的每天的查验神赐给我们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不只要明白神对我们的这样一个托付，他对我们的这样一个考验是有多么的美好，我们还要来明白这个托付到底是什么意思。托付其实在原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相信，就是信靠，同样的一个希腊文叫 pistio 啊，是同样的一个希腊文。这意思是神相信我们，神信得过我们，所以才把福音托付给我们啊。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讲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我们请大家把第一段我在底下画线的那出体字部分一起读出来好吗？来，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好，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这一段经文呢很有意思，它也可以翻译作反过来那个意义，就是他能保全他所托付我的，这两个意思都说得通。这很特别的一段希腊文的经文，所以我们中文和合本用的是这个翻译，我所交付他的啊。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几段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翻译啊。那这个翻译呢，我们看中文标准译本 Chinese Standard Bible 感谢神，现在我们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有和合本，还有新译本，还有中文标准本，这三个我都推荐可以使用的。但是千万不要用现代中文译本，千万不要用 Today's Chinese Version， 那是非常不好的经文啊，那个跟现代英文译本 Today's English Version 是一样的，很邪恶的，不要去用啊，因为那其实是由不信派他们主导翻译出来的，不要因为他的英文用得很平易近人就去用它了，这是中了魔鬼的伎俩啊。好， 所以中文标准本他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怎么样，他能保守我所受的托付。所以这个是跟中文和本的翻译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和本说是我所交付他的，中文标准本说的是他所交付于我的。那圣经新译本干脆两个都有，哦，也是跟中文和本一样，哦，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或者是他所交托我的。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看 King James Version 或者是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或者是其他的，啊，包括 NIV 在内的。那无论如何，这些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以他创造天地、统管万有的无比的大能来保守保全，无论是我信靠于他的，还是他所托付于我的，神能够以他这样的大能来保守、来成全。那对于神所托付于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要常常守着。这提醒了我们要怎么样，要相信基督，要敬爱基督，要依靠基督，要忠于托付，相信、敬爱、依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忠于他给我们的托付。然后我还在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立下讨神喜悦的心志，我们要来立下讨神喜悦的心志。我好像，哎呀，你看我又删掉一页，你看，哎呀，抱歉。讨喜悦的这样一个希腊文的原文是 arisco， 这个字很有意思，他说我要努力取悦某人呐，我要努力取悦某人，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来摆上我自己来服侍对方。所以弟兄们，我们刚刚过了妇女节哈，做丈夫的记得你就要用这个字哈 ，arisco 来服侍你的妻子，啊，你要来摆上你自己，然后甘心乐意来服侍你的妻子。其实这是圣经的教导哦，哦，这不是我节目是乱讲的，信口开河，啊，那使徒保罗他有一个自我替力，他说总是要讨神的喜悦。曾子曾经说吾日三省吾身，是不是每天三次反省我自己。那保罗他也有一个类似的表述，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他说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常常来提醒我自己，是不是我在讨神的喜欢，我是不是真的忠于他，哦，是不是我真的忠于他，哦，那我们讨神喜悦不只是要在行动工作上，更是要在内心里。神自己清楚的宣告，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这个努力背圣经了啊？我看到已经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这个尽心尽力的在背圣经，很受感动，希望大家一起努力。那讲到背圣经，我们说耶利米书十七章第十节，很多弟兄姐妹会背这节经文，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是不是？大家知道前一节是讲什么吗？其实应该有很多弟兄姐妹熟悉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紧接着神就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前面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我们人试不透，人心隔肚皮，是不是？可是我们人能够，我们的神就是能够试透。所以 我们千万不要说我只要来聚会，我只要有参与一点侍奉，我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了。如果我们没有在那个心里面的对基督的这个敬畏哦，我们怎么能够来被他自己所悦纳，是不是哦？好，所以大卫王在这边说诗篇七篇八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来判断我，按我心中的公义和纯正。然后使徒保罗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要有这些的正确的心态，我们要摒除那错误的心态。我恳求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今年我们立志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我们的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扩张帐幕左右开展，那我们自己一定要先站稳脚跟，然后才能够来向左向右开展。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来明白主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认真很严肃来看待这个托付？让我们大家不要只以做一个礼拜徒 Sunday worship service attendant 为满足，因为总是要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然后总是要把我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总是要来记得主为我死，我应当为主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他所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上面自始忠心。我们低头祷告。父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靠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更感谢你在我们得救之后赐给我们做你儿女的权柄，又让我们有做你同工的这样一个荣耀。你将福音托付给我们，去叫我们真以传扬福音为己任。我们凡事要讨你的喜欢，而不是讨这个必然会过去的世界的喜欢。让我们找到自己生命的价值，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尽心尽力的来把握你给我们的机会，运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智慧和能力来追求我们的事业，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来发挥我们的抱负。可是与此同时，主啊，我们更应该为着荣耀你而活，为着传扬你的福音来做见证。我们的生命就应该是一个见证。求你用我们的生命，求你用我们的工作来叫福音广传。所以这样的祷告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